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26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表示，美方同意出售 F-16 战机。白宫宣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4月进行国事访问。华府官员透露，伊斯兰国炸弹袭击案前，美国曾经向伊朗发出警告。彭博社指出，俄罗斯战争晶片多数是欧美制造。路透社同易普索最新民调，川普领先拜登6%。美国第四季经济增长率达3.3%，远超预期。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弗雷克·拉拜四说，他预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在多日内批准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美国国会之后亦将采取行动批准向安卡拉出售 F-16 战机。弗雷克当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旦华盛顿收到允许瑞典加入北约的正式批准文件，美国国务院将立即向国会发送总价200亿美元的 F-16 军售通知。这个礼拜二，土耳其国会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这个是在拖延20个月之后，土耳其为这一入盟计划扫清了主要障碍。接下来，埃尔多安需要签署该法案，然后在土耳其政府公布上公布瑞典的加盟正式书面文件，亦会发给华府。弗雷克强调，既然土耳其国会已经采取行动，土耳其就没有理由继续等待。他预计一旦华盛顿收到土耳其正式批准瑞典加盟的文件，国务院就会向国会发布军售通知。白宫礼拜四宣布，拜登总统四月将接待前往美国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借此凸显美国同亚太紧密盟邦的关系。拜登当日在飞往威斯康星州参与政治活动途中，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告诉随行记者知，我很高兴宣布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将在4月10号接待前来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抗礼。柯比说，日本是俄国在全世界关系最为紧密的盟邦之一，日本是俄国在全世界关系最为紧密的盟邦之一。他指出，拜登和岸田将讨论我们如何合作应对其他多种威胁，以及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挑战。预计这一趟包括国宴的访问将显示出，考虑到日益独断的中共和难以预测的北韩，华府会将焦点摆在至关重要的同盟关系上。礼拜四，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曾经私下警告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准备进行一场恐怖袭击。这一次警告是在这个月早前发生在克尔曼的爆炸事件，这次爆炸造成95人死亡。由于没有得到授权发表评论，这位官员坚持要求匿名讨论这一份情报。官员说，美国是在遵循长期政策下，即有责任警告其他国家政府免受潜在的致命威胁，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在与伊朗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传达这份关于 伊斯兰国的情报警告，他只是强调美方提供这些警告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无辜的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不过伊朗官员媒体不愿意承认美国向德克兰提供预先的讯息，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亦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近日，根据彭博社获得的俄罗斯海关机密数据文件显示，尽管西方国家出手阻止俄罗斯军方获得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技术，俄罗斯去年仍入口超过10亿美元的先进欧美晶片。在去年的前九个月中，俄罗斯入口的晶片和集成电路中超过一半是由美国和欧洲企业生产，其中包括英特尔、超微、亚德诺半导公司以及欧洲品牌英飞凌、意法半导体集团和恩智浦半导体。目前无迹象显示上述公司有违反制裁，数据亦无显示是边个向俄罗斯出口这些技术、出货地点以及产品生产的时间。不过彭博社指出，绝大部分受限制的技术是从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第三国再出口进入俄罗斯，而美国和欧盟一直努力阻断这一类途径，并特别着重一份高优先级别的军民两用和先进物资清单。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所作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正领先现任总统拜登6%。川普自这个礼拜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胜出后，重演两人对决的趋势已经越发清晰。而路透社和易普索的这份民调是在22-24日针对1250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其中川普以40%支持度领先拜登的34%，其他受访者回答不确定或另有所属。这个亦表示在这个月较早前在相同的民调中，两人显示势均力敌后，川普的声势有上升趋势。即使是在有包括美国环保律师、反疫苗倡议者小罗伯·金艾迪等第三方候选人等选项的前提下，川普仍然领先拜登6%。这部分的调查结果指出，川普、拜登、金艾迪的支持度分别是36%、30%和8%。根据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经通货膨胀调整，美国去年第四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折合率增长3.3%，虽然比不上去年第三季的4.9%，但远高过市场预期的2%。这个亦是近年来美国经济历经 COVID-19 疫情影响后，再次透过这项数据展现强劲的复苏势头。纵观2023年美国 GDP 增长 2.5%， 远优于美联储官员一年几前预测的增长 0.5%。 美国经济不单止未因高利率而衰退，同2022年增长 1.9% 相比仲明显加速扩张。不过美国经济风险依然存在，去年12月全美失业率 3.7%， 接近半世纪低位，但失业率攀升的州增加到15个，已经占总数近1/3。好多民众以信用卡或贷款支撑消费，在就业市场降温的环境中恐无以为继，亦为今年的经济前景打上一些问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每日日报说，拜登将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前往加沙划船。华盛顿邮报说，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商人被中共政府关押。英国钢琴家战小粉红口造，移港南弹奏袁荣光。川普赢得新州共和党初选后，耶伦赞扬拜登经济学。 阿拉巴马州死囚全球首例氮气窒息处决。美国税局三月将推出免费线上报税试点。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卡塔尔、埃及和美国正在努力斡旋以获得新的以哈休战协议。据白宫称，拜登总统的中东顾问布雷特·麦格克这个礼拜将前往该地区参加谈判。据华盛顿邮报和每日日报1月25号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将前往欧洲会见以色列和埃及以及卡塔尔负责人，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释放仍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据同一消息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计划会见摩萨德领导人大卫巴尼亚、埃及情报局局长阿巴斯卡迈勒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阿勒萨尼。据华盛顿邮报和 Axios 报道，他们明确指出这次旅行必须在未来几日内进行，但没有给出和他们几个人会面的地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拒绝证实这一消息，但他说白恩斯先生已经参与了11月底实施的人质协议的谈判，并表示他正在参与我们的努力，以达成另一份释放人质的协议。《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一名叫史东斯的英国商人在中国工作40年后被关押。他曾经任职于通用汽车、辉瑞等大型美国企业，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Novation Partners。2018年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对于这宗案件，中共外交部25号回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称，史东斯因为非法向海外出售情报被判刑5年。中共外交部说，史东斯曾经对判决提出上诉，但去年9月被驳回。史东斯的女 Laura 就说，她的爸爸在刚刚被拘留的时候还很健康，之后由于医疗服务跟不上，而且营养不良，导致严重危及生命的伤害和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亦没有得到中共政府的妥善解决。《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一年，中共政府向部分外国企业问话，并禁止一些银行家出境后，外国高管对前往中国越来越担心。去年4月，中共修订了反间谍法，试图加强政府对更广泛的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这个令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面临更大风险。英国钢琴家布兰登·卡雅纳19号在伦敦火车站直播即兴钢琴弹奏，点知被中共小粉红无端闯入镜头，却声称肖像权被侵犯。有网民爆料，这次事件中小粉红的身份是大外孙。该宗事件亦都引发国际舆论谴责。伦敦火车站电梯旁边放钢琴的地方亦意外成为反共之地。1月24号 X 平台流出的一则影片显示，在卡雅纳舌战小粉红的现场，疑似一名港男正在聚精会神地演奏《愿荣光归香港》，还有现场显示一名华裔女仔在弹奏钢琴，身后一名华人男青年举着写满英文的牌，上面是比钢琴自由，结束中共渗透，并非所有华人都想要中共极权集中营，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标语。网友纷纷点赞，称赞举牌的青年正直勇敢，并留言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中共不结束，世界不会好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月25号到26号在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和这次总统大选的战场州威斯康星州参加一些活动，为拜登总统投资美国的经济议程辩护。他星期四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拜登总统上台后成功克服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带领经济复苏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他说，拜登政府正是加倍实施这一他称之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的战略， 投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振兴制造业，并制定为中产阶级和小企业服务的税收政策，同时加强了经济安全。但是拜登在经济处理方面一直难以赢得美国人支持。法新社报道，耶伦发表这一番言论的几日之前，美国前总统川普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这个使得2024年底的美国大选几乎就是拜登和川普再度对决的局面。随着竞选进入新阶段，拜登政府的经济最高层官员一直在强调他的施政建树。礼拜五，耶伦将前往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参观一个在联邦资金资助下得以扩建的劳动力培训设施。阿拉巴马州25号以氮气窒息法对定罪的杀人犯史密斯执行死刑，这个是美国首例以这种招致人权团体批评的争议性方式让死囚伏法，亦是全球已知首例。根据阿拉巴马州检察长马歇尔25号表示，史密斯已经在晚间8:25宣告死亡。马歇尔当晚在声明中说，正义已获伸张，史密斯今晚因为在35年前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而被处决。现年58岁的史密斯1988年因收钱谋杀一名牧师的妻子而被定罪，之后在死囚监狱关了30多年。狱方2022年11月曾经对史密斯执行注射死刑，但找不到史密斯的静脉而放弃。史密斯曾经在去年12月全国公共电台访问中说，他对即将到来的处决感到极度害怕。史密斯当日在阿拉巴马州阿特莫尔市霍尔曼监狱行刑，狱方要他戴上面罩后灌输氮气，导致他窒息而亡。美国国税局将在3月推出免费线上申报系统试点，这项即将推出的线上报税系统名为直接申报，将在12个州进行试点，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加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德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国税局官员礼拜四在媒体会议上说，任何符合该计划资格要求并居住在12个试点州之一的人士，都将能够使用免费的直接申报系统申报2024年的税款。美国国税局预计，当新的免费线上报税网站推出时，将有数十万纳税人使用，不会对使用人数进行限制。国税局官员说，他们计划是从小规模开始的，但可能会扩展规模。关于直接申报的信息，请查看国税局官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切身利益受损害，中共施压伊朗，约出红海攻击，破获19亿美元骗案，意大利一口气拉64名中国公民。爱尔兰参院通过决议，支持台湾有权免受威胁。中越又陷南海纠纷，菲律宾、越南将联手合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7号星期六。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在购买之后给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1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再买了3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2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7.1 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啊，即係見廣告啦，呢個 YouTube 呢個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就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你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用家嘅睡眠质素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由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持续不断袭击红海国际商船，冲击全球贸易活动，同样损害到中共的切身利益。英国媒体报道，北京当局已经偷偷会晤伊朗德克兰当局，要求制止也门叛军胡塞在红海对国际商船的攻击，否则可能会损害伊朗和北京的经济贸易关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飞抵泰国，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讨论胡塞袭击红海航运的问题，施压中共要有所行动。路透社1月26号报道，四名伊朗消息人士和一名知情外交官披露，北京当局在近期私底下和伊朗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了北京和德克兰之间的经济贸易事宜，也都讲到红海航运问题。据报道，北京方面的官员要求伊朗制止他们支持的胡塞运动武装分子在红海攻击国际商船的行为，否则可能会损害德克兰和北京的经济贸易关系。因为消息敏感，消息人士要求匿名，并且拒绝提供有关会议时间和与会人员的详细资料。一名了解会议情况的伊朗消息人士说，基本上北京当局是说，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害，就会影响我们和德克兰的生意，所以请胡塞武装保持克制。伊朗消息人士说，北京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任何同中国有关的船只受到攻击，或者北京当局的利益遭受任何形式的影响，他将会对德克兰感到非常失望。美军第五舰队司令库珀中将日前指控，伊朗直接参与了胡塞武装对于船只的攻击行为。库珀认为，同伊朗有关的攻击行动已经扩散，由原先的波斯湾和霍姆兹海峡扩散到整个中东水域。伊朗显然提供胡塞武装很多资源、资金和培训计划，他们显然有份直接参与，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暗中支持恐怖组织，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方式视为红海国际航道危机的根源，不想公开将责任归咎于胡塞武装。但是中国苏州大学讲座教授、石油巨头沙地阿美的顾问 Victor Go 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受到国际航运中断的冲击尤为严重，恢复红海国际航道的稳定是当务之急。胡塞的攻击扰乱了依赖亚洲和欧洲之间重要贸易路线红海航道的中国商船贸易活动，导致运输和保险成本提高。中共外交部口头说，中共是中东国家的真诚朋友，但是不能够不为自己的一些切身利益作考虑。1月14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呼吁停止对红海国际商船的攻击，呼吁维护供应链和国际贸易秩序，但是就没有点名也门叛军或者提及伊朗。即使中共在过去10年一直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两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不平衡的。根据贸易分析公司 Kepler 的邮轮追踪数据显示，中国炼油厂2023年购买了伊朗 90% 以上的出口原油，因为美国的制裁，中国企业从中得到大幅折扣，获利丰厚。 不过伊朗的石油只是占中国原油入口总量的10%。北京当局还拥有一系列原油供应商，可以弥补其他地方的石油短缺。对伊朗来说，赌注就很高，因为中共是少数几个向德克兰提供维持它的石油产业和经济发展所需投资的国家之一。不过一位伊朗内部人士表示，即使双方之间存在稳固的经济联系，但是北京对德克兰地缘政治决策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因为扮演抵抗轴心包括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组织领导人的角色，伊朗同样进退两难。意大利警方1月25日破获一宗价值17亿欧元的税务骗案，在被捕的85名疑犯之中，其中有64名是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控制造假发票，通过中国影子银行系统进行洗黑钱。意大利阿德里海的东部沿海港口城市安科纳的金融警卫队 GDF 表示，他们查获了价值3亿5千万欧元的资产，包括现金、豪华汽车和房地产。他们还冻结了1569个银行户口，查封了140间被怀疑开假发票的公司，并且搜查了位于米兰和周边伦巴底大区、佛罗伦斯、帕多瓦和西西里岛的相关物业。路透社查阅到的扣押令显示，85名疑犯之中有64人是中国公民。直接了解这件事的人士表示，调查仍然进行紧，主要是查明使用地下钱庄洗黑钱的意大利客户。过去一年多，意大利进行的多宗调查都聚焦这些由没有执照的中国货币经纪人经营的这种地下银行系统。这些调查涉及意大利不同地区，当局因此推定中国人经营的地下钱庄正在提供广泛服务，包括为贩毒集团隐瞒跨境支付和协助逃税。这类问题在大约5年前被首次公开曝光，由那阵时起，意大利当局已经宣布启动至少6项涉及犯罪集团和中国支付网络的调查。根据路透社查阅的当局和司法文件，这些调查涉及涉嫌向拉丁美洲、摩洛哥和西班牙的毒品供应商付款。意大利金融警卫队 GDF 表示，安科纳的检察官发现类似手袋公司或者空壳公司的纸上公司开假发票，并且告诉客户知将款项存入某个意大利银行户口，一旦资金到户口，假公司就会将等额的资金转入中国一家银行的户口，并且将这笔转账虚报是产品入口支付的款项，最初的金额减去佣金之后，由快递员以现金的形式退还给原来付款的顾客。这些地下钱庄网络洗黑钱所涉及的款项达到几十亿欧元。意大利司法和执政当局曾经声称，在意大利越来越多经营贩毒的集团利用中国人经营的地下钱庄来掩饰跨境支付，这种现象正在加剧。负责协调国内外调查的意大利国家反黑手党检察官巴巴拉沙津提话，由于资金不是经银行系统转移的，因此当局很难识别和追踪。他说这种金融中介破坏了整个国际反洗黑钱体系。路透社202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当局表示中国金钱经纪是美国禁毒战争中最令人担心的新威胁之一，正在在世界各地利用中国洗黑钱组织来加快洗黑钱，这亦都同样成为欧洲执法部门面临的问题。欧盟警察机构欧洲刑警组织向路透社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犯罪网络正在参与欧洲的罪犯所得的洗黑钱活动，其中包括贩毒所得。随着地下钱庄的出现，意大利和中国之间官方系统的电汇在过去10年有所减少。一位高级调查员表示，咁显示意大利华人社区正在减少使用官方银行系统。意大利央行数据显示，2021年 意大利向中国汇款总额是2200万欧元，低于2012年的26亿7000万欧元的高位。不过，当中共外交部被问及中国人经营的地下钱庄在意大利洗黑钱活动猖獗，甚至帮助毒贩集团嗰阵，发言人推搪话唔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意大利金融警察去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监控地下钱庄系统，而且意大利新政府首次要求本国由政界人士组成的反黑手党委员会调查中国人或者中共对意大利社会的渗透。欧洲国家爱尔兰参议院近日通过决议，对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注，并且支持台湾民众免受于威胁和享有和平的权利。爱尔兰副总理暨外交与国防部长马丁在回应参议院动议的时候指出，与中共当局互动时，爱尔兰政府一向明确表示维持台海形势稳定和台海现象非常重要。爱尔兰鼓励各方展现克制，并且维持强健沟通渠道。他强调，任何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举动都无法被接受。和马丁同样是爱尔兰共和党籍参议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共同主席柏恩提出动议，呼吁中共要尽人权责任。该动议对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强加国家安全法罪名和长时间关押，以及中共迫害香港民主倡议人士和西藏、新疆维吾尔族人、基督徒和法轮功等宗教团体都表示关注和反对。动议还提到中共滥用新科技广泛监控公民，并且指出北京强加于香港的国安法违反国际人权法。这个动议呼吁爱尔兰政府持续透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包括欧盟和联合国，促进海内外中国公民和香港、新疆、西藏人权，并且针对爱尔兰境内和中共当局有关系的企业所持有的资产进行经济分析。对于爱尔兰关注台湾海峡紧张形势升级，动议支持台湾民众免受威胁和享有和平的权利，并且呼吁爱尔兰政府分析评估台海各种可预见的局势发展对爱尔兰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几位在场的参议员都主张爱尔兰应该持续与台湾发展正向关系，并且提供政治层面的支持。有议员认为爱尔兰有必要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只是一个月之后，中越两国又再次陷入南海主权声殺的纠纷，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星期将会访问越南，两国会就加强海岸队合作达成协议。美国之音报道话，咁令中共坐立不安。早在1月20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越南媒体的时候话，越南有充分法理依据和历史证据对黄沙群岛，即是西沙群岛，以及长沙群岛，即是南沙群岛拥有主权。1月24号，中共外交部很快就否定话西沙和南沙群岛都是中共领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反对相关国家对中共领土提出非法主权声杀。美国之音报道说，上个月习近平才对越南进行同志家兄弟的国事访问，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而日本广播协会 NHK 就通报说，中越有关南海岛屿主权的争端开始加剧。近十年，越南为了抗衡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也都进行了自己的南海扩建工程，已经对20个岛礁进行填海造岛。美国的智库认为，越南是中国之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路透社报道说，越南重申对南中国海西沙群岛的主权，正是菲律宾近几个月里强力宣传对南中国海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拥有主权之际。菲律宾官员表示，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星期访问越南期间，菲越两国 将会寻求扩大两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小马可斯去年11月曾经表示，菲律宾将会同越南以及其他邻国进行磋商，以便另外确立一套没有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菲律宾已经就事件同越南以及马来西亚进行了接触，并且寻求两国对这个提议表达支持。现在同中共都有纠纷的两国联手寻求扩大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令北京更加忌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自媒体平克大实话最近发表文章描述北京城的现状，话以自己在北京生活多年和在多个城市旅行的经验来看，北京从来都没有这么萧条过，整个城市高度封闭，严重缺乏活力，北京的很多地方都被人为地分割了。学校曾经是开放的代名词，清华、北大、大学、中学、小学现在全部都不可以随便出入。三里屯以前是全北京甚至是中国的时尚中心。三里屯红街和各种的餐厅里面以前多数是饭局、酒局，资本大佬带着美女在包厢应酬，明星和剧组一起团队互动，现在都没有了。三里屯现在连表面的繁荣都没有，五线县城的农贸市场比三里屯的人还多，以前的亮马桥简直就是租界，每日很多白人围着亮马河跑步，现在北京的外国人明显少了，北京街上人气亦都唔够，一到夜晚就冇人，卖嘢嘅、摄影嘅、卖唱嘅，乜嘢人都冇。文章认为，北京嘅萧条本质上仲系经济问题。一般认为股市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中国股市下跌的剧烈程度已经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对于股市的不稳定感到不安。官方紧急出台一系列的救市政策，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企业贷款再减息，但中国经济学者司令认为这些措施都是逼不得已而且吃力的维稳招数，可能还有反作用。司令在2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府去年10月发放1万亿国债，已经加重了政府债务的危机。现在今次降准，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中国政府来说相当吃力。司令认为降准 0.5 远远不能够从根本解决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蔓延的困境，更不能够解决中国已经严重泡沫化的楼市，尤其是供需两难、矛盾重重的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司令仲表示，不排除今次在楼市崩盘的时候降准，中长期有可能引发银行挤兑。他说，中国楼市现在面临一系列系统性金融风险，以至于很多地方鬼城连篇，而且老百姓还买不起屋。如果提振楼市的效果不尽人意，这个时候市场的恐慌情绪，特别是广大业主的情绪就会开始蔓延。早在去年初，在中国的一些二线城市，例如河南郑州已经出现断供的情况，也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根本不愿意再去相信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当局各种楼市的调控手段，这个时候将会是一个信任危机临界点爆发，挤兑恐怕会是跟着下来骨牌效应出现的结局。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国际法学者宋承恩。宋承恩表示，王志安的言论其实都是中共那一套。他说，王志安上贺龙夜夜秀这件事，其实公司萨泰尔应该要给台湾社会一个交代， 这件事情其实值得台湾社会反思。言论自由不是无限上纲的，王志安现在将自己讲成是一个受害者，而且大闹民进党，说民进党和共产党是一样的，厉害了我的党。是因为他的言论不被民进党当局接受就被驱逐出境，其实不是这样。王志安的言论本身其实都是中共那一套，他说自己是异见分子，其实他的政治主张和中共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包装。但是他为什么可以上个节目，这件事情表示台湾的自由有点过头了。王志安他这些言论本来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宋承恩认为，身心障碍者和所有的公民一样，有参政权、选举权，亦都需要有了解他们生活状况的人为他们代言发声。面对弱势的一方，应该展现更多的温暖。王志安歧视性的言论本来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他说，民进党不是因为陈俊翰律师是身障者就将他提名，而是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是带有使命的。他表示，如果入立法院，他就会去提倡身障者的权利。他本身是律师，亦都有博士学位，并不是因为要煽情或者是争取什么同情票而被推上去的。他是绝对够资格成为台湾的国会议员的。王志安完全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就用非常廉价的方法，用中共那个概念认为他是什么残疾人士，侮辱了陈俊翰本人，绝对是歧视性的言论。更何况他被驱逐出境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是因为他来台湾观察选举，就不能够上电视，不能站台的。他自己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宋承恩提醒，好像王志安这样的中国人，要想融入民主社会，必须远离中共的那些理论，否则自由社会的大门就会对他关闭。目前日本议员已经在调查他了。宋承恩说，我在王志安的 X 那里有留言，说你认为你得罪民进党，但不知道自己的言论是完全的歧视，不知道认错，自己没办法去符合这个民主社会，这被谴责、被检讨、被批评，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25岁的吴少雷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2022年12月14号被 FBI 逮捕。吴少雷多次在网络上威胁中国留学生佐伊，因为佐伊2022年10月在学校附近张贴传单，上面写着同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吴少雷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和校友的微信群组上面发了一条信息，要求佐伊将传单撕下来。吴少雷威胁说要斩佐伊的双手，并且公开了他的校内信箱和居住地址。他在邮件中威胁佐伊，如果他回中国，一入海关就会被拉，并且他的家人都会受到中共政府的审查，因为他已经举报了佐伊的家人。这个令到佐伊感到极度恐惧，亦都为他远在中国的家人感到担忧。佐伊因为吴少雷的威胁感到极度恐惧，被迫搬家。另外 ,FBI 表示中共政府很关注这件事。FBI 判断中共可能会干预或者协助吴少雷逃离美国。这样吴少雷的案件为什么中共政府会表示关切？就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雪梨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冯崇义表示，这些留学生就是中共在海外的打手。他说，战狼或者小粉红，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充当中共统战的代理人，充当这种打手，去威胁其他学生甚至老师。在校园里面或者课堂里面已经有多次这样的状况，他们这批人是国家民族主义宣传洗脑的一个牺牲品。冯崇义认为，吴少雷这些人不识西方的法律和民主制度，非常可悲。美国毕竟不是中国，尤其在公共场合威胁他人，扬言斩人的手，这件事是严重的恐吓。如果伯克利音乐学院认为吴少雷的行为严重违反校规，开除他，就意味着他的学生身份失效，没办法留在美国，除非他紧急转学，但如果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他就要离境。 他们对西方的法律和民主制度一知半解，然后利用西方民主自由的制度、言论自由，就肆无忌惮地利用这种自由威胁，甚至诽谤、攻击其他学生。他们不单止辱骂香港学生，甚至还会动手打他们。冯宋义强调，法庭判吴少雷有罪是一个好的开始，可以有效地压制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用法律程序处理，我想是一个好好的方向，就是不可以被这些人滥用自由民主权利，在西方大学里面侵犯人权，损害当地的民主制度。他们在中国国内根本不敢闹政府，亦都不敢说捍卫自由，但是去到西方就很放肆。在西方社会真正想明白自由应有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言论自由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英国钢琴家卡云拿19号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演奏钢琴，并在 YouTube 上直播，遇到几名中国人以保护肖像权为由要求他删除影片。卡云拿说，这里是伦敦而不是共产中国，在公共场合这里有拍摄的自由，你们不愿意出现在镜头里面，你们可以走开，并拒绝删除影片。卡云拿表示，中共正在企图删除这段影片，他说，我正在为捍卫这段影片而战斗。卡云拿说，伦敦车站的这架钢琴道被暂时关闭，现在已经重新开放，那里瞬间成了抗共前线，有很多华人在那里弹奏愿荣光归香港。针对这件事，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华人出国之后要入乡随俗，遵守当地的法律，一言一行要同当地的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不能够对英国钢琴家大声叫嚣，好像个流氓土匪那样。他说，中国的小粉红在国内没有什么权利意识，当做韭菜被共产党收割，他们事实上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定是民事权利，甚至他们基本的人格尊严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法律保护。在国内受尽了凌辱屈辱，出了国门，人家的权利他反过来觉得他自己被冒犯被侵权了。这些粉红丢人现眼，将本来人家的拍摄自由，结果他拿过来认为人家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贻笑大方，所以这个事情也都引起了公愤，甚至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很多国外的媒体相继报道，充分反映了这些小粉红不知深浅的那种嘴脸。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国人在中共党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斗争战狼的做法，令到自由社会的人非常不舒服。他说，这些留学生动不动就讲法律，其实就是威胁，西方人一讲法律都是大事，一般人都不愿意打官司，无休止地就是花不完的钱。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态度非常粗暴，你不同意我就怎样怎样，没得商量。正常社会人都有自由拍摄的权利，说你不想出镜，你有特殊原因都可以商量。他一开始就是通告威胁，然后就是碰瓷，这个是中共做法，他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在自由社会是非常不能够容忍的，因为他身上带着党文化的东西，就是斗争哲学，遇到问题之后即刻就要同人家打，然后先假装用法律。他这个态度非常令人生厌，而且卡云拿这个人对中共这一套是鄙视的。
反共钢琴革命红遍全球，军情五处再爆猛料，川普连赢两周打破纪录，下战书对决拜登，佛州禁16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无论家长是否同意。 Google 精英弑妻案，华人围观挤爆直播，空言再推迟出庭，日本议员关注王志安言论入籍日本耀王。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借宝的客户反馈。 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英国钢琴家布兰登·卡瓦纳在伦敦车站被小粉红出征的事已经成重大国际事件。卡瓦纳的视频至今已经累积超过600多万次观看和60000多条留言。不单止这些小粉红被一一起底，背景不简单，英国军情六处爆出钢琴事件中更大的猛料。而现在伦敦的这架钢琴已经成为反共钢琴红遍全球。请听报道。
在这段直播的短片中，在远处有一名身穿浅啡色大衣的短发女子一直观看现场的情况。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这个人就是被英国军情五处宣布的中共特务李征区 Christine Lee。 她的公开身份是英国律师事务所拥有者，军情五处确定她是中共影响力间谍，专门从事中共政治干预活动。而她的人脉好深，遍及整个政治光谱，到达最高层。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中情局在1月份召开会议，公开点名李征区作为律师为中共政府进行政治干预。李征区曾经捐出50万英镑渗透英国工党议员巴里加丁纳。不仅如此，李征区还给他的儿子在加丁纳办公室工作，为此英国下议院议长正式发出警报。情报中说，李征区是一个有影响力间谍，他在英国的根基更深，已经渗透到英国议会，他在那里的人脉最终遍及整个政治光谱，到达最高层，其中包括前首相文翠珊、前首相现任外相卡梅伦，还有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情报显示，李征区是中共统战部的一员，他曾经和习近平合影，他们渗透英国政坛的钱都是来自统战部。多名官员声称，李征区参与了一项播种行动，中共已经看上了在各大党派内一批候选人，正在投资在地方培养他们要的政治人物。李征区在伦敦北部有自己的律师办公室，亦是统战部办公室，专攻移民问题，包括和中国有关的庇护申请和工作签证。后来他成为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之后成为北京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法律顾问。他曾经在其他组织推广中共和海外华人社区之间的联系。所以现在亦不难理解钢琴事件中的那几位小粉红的身份，个个都是李征区手下的大外孙。现场那位红衣服戴帽的女子张宁，在中共驻英国的华人春晚、中秋、十一等各种晚会做主持人，和政界名流的照片好多。她的履历就是一本标准大外孙的身份。有网友发帖显示，英国现任财政大臣侯俊伟曾经和她亲密合照，而侯俊伟的妻子亦是中国人，在中国陕西出生，而侯俊伟又同前英国首相卡梅伦是同学，所以张宁亦被大家叫成英国版的芳芳。他们的轨迹都是混到高层政坛，可以看到中共的渗透各方面无孔不入，一翻出来就牵出一大串。英国钢琴事件之后，好多支持卡瓦纳对抗中共的各界人士纷纷到事发钢琴前打卡，社交媒体上好多人发帖愿明光归香港的原创，到这部钢琴前现场演唱，表达对卡瓦纳的支持。网友发帖说， 小粉红离岸爱国到边度，边度就成为反共前哨。咁系中共大外孙冇预料到，伦敦火车站电梯旁边嘅钢琴地方，而家已经成为反共嘅聚集地，抗议中共嘅前线。好多人喺嗰度听到阮明光归香港，泪流满面。日本西太后餐厅而家成为各路反共嘅打卡之地，里外贴满反共标语。小粉红再亦唔敢前去寻衅滋事。而家全英国掀起咗反共热潮，下一站就系美国同加拿大，期待中。有人睇到短片，喺现场当掷地有声嘅琴声伴住年轻人嘅歌声响起时，真系令人激动。因为只有香港人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他们失去自由家园的痛苦，他们正在用这种方法告诉全世界知道他们失去的一切，还希望还未看清中共的人能够听到他们的不屈的声音。网友 Inti 发帖说，这个钢琴现在开始变成反共钢琴。还记得在布兰登被小粉红骚扰时处理问题的一名英国女警，她当时叫布兰登不能够用歧视的字眼，很多网友都留言谴责女警不是英国的警察，更似是中共的警察。有意思的是，还是这个车站，还是这部钢琴。有网友发帖显示，有两名英国警察执勤弹钢琴，警察弹得潇洒自如，弹完琴继续执勤。这部钢琴已经享誉世界，估计还有更多的高手在路上。有网友给这部钢琴起了个名字，叫做灭共钢琴。本来是大特务带着大外孙，大概是到火车站为中共拍摄春晚节目的秘密团队，被曝光在全世界人的面前。网友说，其他国家哪个敢上春晚，哪个上哪个是中共特务，一定没错。或者话边个上都令人联想英国钢琴的痛，春晚还未开始就被水浸了。
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赢了克里后，很多人已经预测川普和拜登会再次对决，而路透社易普索作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领先现任总统拜登6%。请听报道。
路透社益普索在22号到24号对1250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全国性民调，结果显示川普以40%的支持率领先拜登的34%，其他受访者回答不确定或是另有所属。这项民调的抽样误差是3%。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赢得初选确实不一般，因为之前还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同时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和爱荷华州，所以川普打破了纪录，而且是以54.5%胜过海利的43.3%选票。由于新罕布什尔州属于温和派的州，党派意识较弱，所以右翼的人士较难胜出，所以新罕布什尔州对右翼候选人是很强的指路灯。咁表示川普亦受到咗温和派嘅支持，下一次竞选系喺2月24号南卡罗来纳州举行，而海利曾经任该州两届州长。不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已经呼吁海利退选，此前佢拒绝公开呼吁候选人退选，但佢而家表示新罕布什尔州嘅结果，选民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我们需要团结在我们最终的提名人周围，亦就是川普，我们需要确保击败拜登。而川普和海利还有一个巨大的分歧，那就是对战争的态度。海利一直警告美国必须为同共产中国的战争做好准备，而川普则一直谴责海利是战争反子，并强调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会阻止战争，包括令俄乌战争立即停止。拜登上任之后，俄乌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以哈战争亦看不到何时结束。中共对台湾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姿态，虽然两党目前都反共， 但是以乜嘢方式对抗，却是考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